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169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这集呢很特别哦，我们要谈一个比较古老但是永远有新意的东西哦，就是 email。 而且我们这一集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吴伯明，他是任职于 Proton 公司的资深工程师，网络上常见的 ID 是 PM5。那他参与 open source 也很久了，长期的参与 G0V 的活动，等一下我们在节目里面会叫他 Poming。 我们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Poming， 现在任职于 Proton 公司，这是我第一次录 podcast 的节目，我之前有录过一次，但是没有听到剪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所以但是也是蛮有趣的经验。那在来这间公司之前，就像 Titan 说的，我有参与过一些其他的社群，不管是 open source 的社群还有 G0B 的社群，所以从最早开始进入资讯业这一行，开始帮人家发电子报，到中间做了一点 web programming， 做了一点资讯安全跟 database 的程式，然后现在又回来一个 email 公司工作，好像就是人生的大轮回一样。所以二十几年前在弄的 email 的相关的设定，现在又重新接触到了，然后换另外一个角度，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历这样子。
Pomi， 你会不会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说这是一个比较古老，就是你可能二十几年前就在接触的东西，但是你现在又重新做这个工作，在 email 这个领域里面，你会不会觉得说有一些让你觉得也是有点耳目一新的东西？
email 确实是蛮古老的东西啊，如果是在 internet 的历史上的话，它几乎是前几个被发明出来然后一直用到现在的东西。刚开始电脑可以连线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够 telnet 上去，然后后来没有多久之后就有了 email。 我在资讯业也中间做过好几个不同的工作，也待过一些新创公司，然后在我说我想要来面试一下 Proton， 然后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工作的时候，我的前一个老板在某个新创公司，他就笑了一下说，啊，你要去做 email 啊？当时的感觉就有点像是从资讯业的新创跑到了资讯业的传产。但是 email 确实是个有点历久弥新的技术，因为我们到现在大家不管是敲定事情还有敲定会议什么，还是常常有 email， 开会或者是注册网络服务这类的东西也都会用到 email 信箱的账号。 email 在技术上来讲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因为我现在还是在做技术的，所以这方面会觉得很有趣。像我们现在常用的社交网络，可能在台湾是脸书，然后现在渐渐有比较多人用 Twitter， 这些服务都是在 Web 2.0 的年代开始成长壮大的。那它的做法通常是全部的使用者都连到同一群服务商那边去，然后全部的资料都是在那个服务商那里。但是像 Twitter 这样的服务，他们也有另外一些自由软体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他觉得应该要让这些服务可以小型化，然后让每个人可以架自己的站台，只要这些站台之间能够互相交换资讯就好。所以这个在自由软体里面叫做 Fediverse 或是 Federal Protocol， 就是联邦式的服务，所以类似 Twitter 的服务在联邦式的体系里面就叫做 Mastodon， 它就是每一个人 run 自己的站台，然后每一个站台可能只有十几个人或是一百多个人，但是我们在这些站台上面发布的内容它都可以交换到其他站台上面去。所以技术上来讲它是一个跟 Web 2.0 不同的概念，但是 email 其实也是这样的技术，因为我们在写 email 的时候，我们都不是把 email 寄到单一的服务商那边去，有的人可能用 Microsoft， 有的人用 Gmail， 有的人用 Proton， 这些就是分散在不同的公司手上的服务，然后每一个站台有一定程度的使用者，可是因为他们用的是共同的开放的通讯协定，所以你在 Gmail 发了一封信，那封信不会只有 Google 可以储存跟处理它，它可以用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格式转寄到 Microsoft， 转寄到 Proton， 然后我们就不会被锁定在同一个平台上面才能够使用 Email 这个服务。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但是又是一个在现在的网络环境有翻新的应用的服务，其实蛮有趣的。
刚刚听 Pomi 这样讲，其实就有一点像我们在讲中百啦。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Web 1.0 大家就在用 email 嘛，那后来呢到了 Web 2.0 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在应该是165集跟 Fox 在聊天的时候在讲 Web 3， 那其实就有谈到说 Web 2.0 有一种论述，就是说我们上网的活动蛮多都集中在一些主流的比较大型的科技公司上面，像刚刚 Pomi 讲的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Google 其实也是一样，大家在用 Gmail 也是一样，都是在用 Google 的服务，这些都是集中在同一家公司它的网络里面，它的 server 里面。可是如果是像 email 这东西，其实是寄过来寄过去跑来跑去的，它是必须要用共同的格式在不同的公司跟不同的网络之间，我们讲用比较古老的词哦，穿梭，就是这样传送，那它其实没有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先揭露一下啦，我自己大概是从2019年开始用 Proton Mail， 那是他们当时的名字，也是他们其中一个很主力的产品。那他们的母公司呢现在叫 Proton AG， AG 是一个德文的缩写啦，因为他们其实是在瑞士的公司，那意思其实就是股份有限公司。那等一下你会听到我们就讲 Proton 这样子。那回到今天的主题啊，我其实一直都蛮想聊 email 这个东西。刚刚 Pomi 有讲这是相对古老的技术哦，最早大家去查维基百科可能会看到说哦，最早一封信可能是1971年这个 ARPANET 通了之后寄出去的这个 email，那当然有些人认定不太一样哦，认为可能是更早一点的就可以叫做 email 了这样子。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要回顾这个 email 的历史啊，我们想要谈的是其他的主题。那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这个165集，我跟 Fox 在聊天的时候就有讲到说，诶，有一些不那么 Web3 的创业嘛，那其中一个是 email， 就是那时候就在回想说，诶，好像时不时就有新创公司想要跳出来做 email， 那我们当时在讲的比较多是这种 email 的应用程式，就是它是拿来收发信件，但是 email 的这个骨干或者是我们拿来传送 email 的服务商大部分都还是固定的，比如说 Gmail 啦， Microsoft Exchange， 或者是你在用 Yahoo Mail 这样子。但是其实扣掉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市面上还是有蛮多比较中小型的 email 服务商，比如说这个成立于1999年的来自于澳洲的 Fastmail， 大家可能最近会在一些 podcast， 就是一些国外的 podcast 会听到 Fastmail 这家公司的赞助。但是到了最近几年，有一些新形态的 email 服务，比如说65集我跟 Richard 有聊到一家2020年推出的 email 服务叫做 Hey, H-E-Y， 那他们是当时还叫 Basecamp， 现在应该又把名字改回去叫 37 Signals， 那这是他们推出的一个新的 email 服务，而且他们在界面设计上面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创新，也特别强调隐私或者是资安的功能，比如说他们会预设要挡掉所有的追踪啊，包含像我们讲的 Pixel。 而且如果要讲到资安或者是隐私的话，像 Gmail 他们大概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可以让你预设就是不要载入图片，那我们知道说通常你从网络上下载一个东西进来到你的电脑里可能会有问题。那再加上我们之前呢常常追踪的推友啊 West Mobile， 他常常会讲到 email 这件事情，或者是大家也会在网络上看到说有人想要有点像是说摆脱这个对大型科技公司的依赖，所以大家可能在最近几年会开始寻求一些这种 Gmail 啊这个 Outlook 以外的 email 的替代方案。所以当我发现啊可以邀请 Pomi 来谈谈 email 的时候，当然是蛮高兴的。今天呢节目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我们会谈到 email 的加密，我们讲end-to-end 啊，这个点对点的加密这件事情，然后还有 email 的隐私，以及让大家很困扰的垃圾信的问题。这个垃圾信的问题啊，困扰的不是只有这种我们收件人会收到很多垃圾信，其实寄件人包含刚刚 Pomi 讲说他很久以前刚出道的时候在帮大家做这个电子报，那其实新建广播也有在发电子报嘛，那对我们来说最痛苦的或者说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我们的 email 被错误的分类，轻一点的话在 Gmail 可能会被分到这个最新折扣的讯息，这就基本上会影响开信率，但惨一点可能就会进到垃圾信，那这样子就完蛋了，大家就收不到你的信，看不到你的信。那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也一定有一些经验，是你在注册一个新的网络服务，或者是你在电商网站买东西，或者是银行的来往，他们都会提醒你说如果你没有收到信，那请你去看一下你的垃圾信。这些警语其实就代表着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有很多时候会不小心有一些重要的信被丢到垃圾信里面，导致你错过一些讯息。那关于前面这几件事情哦， email 的加密、隐私，还有大家很困扰的垃圾信的这件事情，其实这几个问题大家听我们聊到最后会发现哦，他们其实是有点互相关联的，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等一下会谈到。那在谈这几个议题的时候呢，我们会请 Pomi 先从比较通用比较广泛的角度去谈，那最后呢再加上他们公司有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会请 Pomi 呢跟大家聊一聊他自己平常在使用 email 一些可以注意的地方，他自己使用 email 的习惯，或者是各位听众可以注意的地方。 那在节目一开始有一件事情想要先请 Pomi 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看你的工作 title 是 anti-abuse， 那字面解释应该就是防止滥用，那可不可以请你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工作内容？
坦白说，我在以前工作的环境常常是新创跟小型的 open source 的专案，那就是在一个概念发想的时候要做出一个，不管是做出一个 proof of concept 或是一个 prototype， 但是 anti-abuse 是营运到了某个规模之后才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它对我来讲是很有趣的，而且在聊产品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但是只要公司的营运够大的话一定会遇到 abuse， 那就一定需要 anti-abuse。 我刚开始来 Proton 面试的时候，我或许跟大家的概念都一样， Proton 就是一间做 email 的公司，然后我来这边就是要做 email， 所以才会有之前我老板的评语好像来传产一样，但是实际上 interview 还有进来工作之后才发现其实 Proton 做的事情还蛮多的。然后我在整个 Proton 公司里面的 team 其实是在我们叫做 MSA 是 Mail Delivery, Spam and Anti-Abuse， 所以这一整个 team 负责的事情，第一个是大家的 email 要能够发得出去，要能够收得进来，是 Mail Delivery 做的事情，是所有的 email 服务的 Mail Server 资料的进出。第二个是 Spam， 因为这个在20多年前就知道，只要有 email 就一定会有广告信跟垃圾信，所以因为最直接处理到 Mail 本身的信件内容，所以它也属于这个MSA team 里面的职责之一。那第三个就是一旦处理了 spam 就会发现、越来越多人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滥用你的服务，所以衍生出来就是我们 team 长出了一个 anti-abuse 的 project， 然后越长越多，后来就变成不止一个 anti-abuse 的 project。 所以虽然进到的一间大家都以为是 email 的公司，但是我在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 team 其实做的是 anti-abuse 的 project。 那我之前在跟信件跟 email 比较相关还有跟使用者账号比较相关的 anti-abuse 的 project 里面工作，后来过去这将近一年我做的其实是网络方面的 abuse， 具体来说就是侦测针对我们公司的分散式阻断攻击 DDoS， 侦测这种攻击并且阻挡他们，是我这一年多比较花力气的一个 project。 所以它跟账号相关的 abuse 有点关系，跟 mail delivery 也有点关系，但是又有它特别的地方，这是我现在在 Proton 里面的主要的工作。
好，我们等一下也会请他分享他见识过的一些很奇妙的滥用的情形。好，那刚刚 Pomi 有跟大家讲到说在做 email 服务很重要，就是确保信要可以寄得出去嘛。那在寄信的过程当中，大家其实也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说email 基本的运作原理，因为我们今天比较不会谈到说这个信是怎么发出去，要经过哪个 server， 然后这个域名还要先确认，然后你的信才会真的送到对方的 server。 好，这些流程网络上可以查到一些资讯。那我们第一个想要请 Pomi 来跟大家谈的是我们的信啊，就是寄出去这件事情是有没有办法会被别人看到的，因为理论上来说寄信这件事情应该只有你写信的人跟你准备要寄出的这个收件人只有你们双方看得到，这样才是合理的事情，就是原本我们在讲寄信的这个目的嘛，我们有秘密通讯的自由，不应该中间我们的讯息被别人看到，所以 email 这个设计需要保护我们的讯息。而且其实一开始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早年的 email 完全是明文在传送的，就是没有做任何的保护，只是单纯的把资料送出去而已。但是随着越来越多人使用以及用途越来越广，这件事情就变成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我想请 Pomi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说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的 email 不会被第三方看到的。
Titan 刚刚说的没有错，现在大家用的 email 多多少少都有经过一些加密，那只是加密的方式会不太一样。要了解比如说大家可能常用 Gmail 或 Microsoft 和 Proton 之间的差别的话，就要需要区分一下他们用的不同的加密的方式。那比较容易理解的方法可能是你把 email 想象成你在上课的时候在传纸条，就是你在班级里面你写了一张纸条传给教室 对面的某个同学，那你就不能够走过去拿给他嘛，所以你就要传给下一个同学，然后他再传给隔壁这样。那 Titan 刚刚说最早 email 发明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加密的，那就真的是像是传一张纸条一样，所以这张纸条经过的每一位同学他们都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内容是什么，
连对折都没有
对，连对折都没有，那纸条上面就写要交给谁，所以大家就看一看内容然后再交给他，这就是最早大家在很温和的网络环境底下所使用的 email。后来大概是 Web 1.0 之后 email 的使用量变很多了，所以我们开始有了一些加密的方式。那现在大家常用的 email 服务，如果是 Google 或是 Microsoft 的话，他们的加密是 encryption in transit， 就是在传输的过程中有加密，所以它的情况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我们还是在课堂上传纸条，我在课堂上我是 po 名，发信者是 po 名，我想要传一张纸条给 Titan，但是我不知道他坐在哪个位置，所以我要把这张纸条传到一个地方去，比如说传到班代的手上，那班代他手上有一个联络簿，他有每一位同学坐的位置，所以我把纸条交给班代，班代可以查一查说 Titan 坐在哪里，然后再把纸条交给他。我仍然不能够直接走过去把纸条交给班代，我仍然要透过许多的同学才能够把信件传给班代，但是在纸条离开我手上到班代的手上这之间是加密过的，所以我把纸条透过一系列的同学交给班代，班代透过一系列的同学交给 Titan， 这里面只有我跟 Titan 跟班代看得到信件的内容，其他路过的那些同学看不到，这就是 encryption in transit。 所以信件在传递的过程中会经过一个中继站，那个中继站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 Google 或是 Microsoft， 这个中继站它能够看到信件的内容，能够把它解开来看一看里面写什么，然后信件要交给谁，或许做一些附加的功能，比如说 Titan 刚刚说的不能够显示图片啦等等，然后再把这封信重新加密过，然后再通过一系列同学交给 Titan， 中间的那些同学都是传输的过程，所以他们在传输的过程中加密表示那些中间同学看不到。那这个做法我们现在就是用浏览器上面大家都看得到的协定，现在叫做 TLS，信件上传到伺服器的过程中是加密，还有下载下来的过程中是加密的。那 Proton 的做法比较不一样，但是也是一个古老的做法。 Proton 的加密叫做点对点加密 End-to-end encryption， 它的意思就是这封信在传输的过程中只有我跟 Titan 看得到，就连班代都看不到，虽然传输的方式仍然是我写了一封信然后封起来交给班代，班代能够看到这封信要交给 Titan， 然后他能够告诉其他同学说要怎么把信传过去，但是班代本人也看不到那封信的内容。所以点对点加密是只有就像 Titan 刚刚解释的最直观的理解，就是只有写信的人跟发信的人能够解开那个信件的内容，这样的差别。
这边我想请问一下，刚刚有提到说 Proton 是点对点的加密，可是今天如果是 Proton 要收别人的信，或者是 Proton 的信要寄到比如说 Gmail 或者是 Outlook 好了，那这个加密的方式它会是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吗？
会需要做改变。 Proton 用的加密的方式是个很古老的方式，叫做 PGP， 它就是30几年前就发明出来的。那 PGP 在保护隐私方面做得很好，它的缺点可以说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用起来很麻烦，就是大家要管理自己的跟对方的加密的金钥，另一个就是两边都要能够用这个才行，所以只有你用 PGP 另外一个人收到他也解不开，所以就没有办法读你的信件的内容。 Proton Mail 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东西想办法帮使用者解决，让使用者用起来的体验像是用 Gmail 一样，所以 Proton 必须要用安全的方式帮大家管理彼此的金钥，然后也要能够处理 Proton Mail 的信件， Proton 使用者的信件寄到外部的 Internet 的话要怎么让对方也看得到，然后对方寄的信件从 Internet 上面寄到 Proton 使用者的话，这封信也要能够被加密保管。所以在 Proton Mail 的系统里面，这些信件的处理方式是分开来的。Proton 的使用者寄给 Proton 的使用者的话，那就是完全 PGP 的点对点加密，那封信一旦离开了发信者的装置之后，那封信就是加密过的，所以中间经过的每一个装置都没有办法解开它，那封信要一直到收信者的装置上的时候才会被那个装置上的程式解开来。 那但是如果 Proton 使用者要寄信给一个外部的使用者 Internet 上面的使用者的话，那那封信在离开 Proton 的系统之前就必须要被解开来，所以那封信是在使用者的系统上面上传了之后寄出去，然后 Proton 留一份寄件备份，那个寄件备份是加密过的，所以 Proton 的做法在这边是尽量让没有被加密过的信件用被储存最短的时间，然后经过最少的机制，如果是要留在 Proton 的系统里面的那个备份的话，就一定是加密过的，而且一旦加密了 Proton 就没有办法再解开来。同样的道理，从外部的 Internet 的世界要寄信给 Proton 使用者的话，那封信被寄出来的时候是还没有被加密的，那封信会经过一系列的转传传到 Proton 的手上，那 Proton 只要一接到这封信就会立刻用收件者可以解开的方式加密过，然后那封信在经过 Proton 的系统储存然后被使用者下载的这个过程中就会是加密的，那他一直到收件者在装置上下载这封信件之后，他的装置才会把这封信解开来。所以最安全的使用方法就是收信者跟发信者都使用 Proton Mail，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Proton 就是在系统可以做的范围内尽量把它做到安全一点，然后尽量把能够加密的阶段都加密起来这样子。
所以如果是从 Proton 寄信到外部的话，它走的应该还是你刚刚前面讲过的这个 Gmail 他们这种在传送的过程中有加密的这种技术，还是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
它仍然是在传送的过程中有加密，所以差别是那封信我们寄出去之后，每一个电脑系统都会留一个备份，有的系统留久一点，有的系统留的时间很短，但是我们既然在自己的信箱里面看得到寄件备份的话，就表示那封信一定要存在某个地方，所以差别是在于 Proton 留的寄件备份是加密过的，而且只有寄信的那个人可以解开来。所以 Proton 做的事情是储存下来的信件全部都加密过，而且只有发信的人可以解开它。那你刚刚问的可能有点像是，既然寄信给外部的人他都是传输过程中的加密，那这方面 Proton 提供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是在现在的 Internet 的世界，资料会在传输的路线上到处都留下一个备份，而且这些备份留的时间可能长，留的时间可能短，但是它都有可能遇到入侵跟资料窃取，所以你透过一家 email 服务商寄信的话，在那个服务商的系统上面会留一个寄件的备份，那你不知道哪一天一种情况是这个服务商可能被骇客入侵了，然后他们的使用者的资料被窃取出来了，这样的话那些窃取资料的人就可以看得到你当初寄信的内容。另一种情况是也许你找的是一个不那么可靠的供应商，然后他某一天营运上面出现了一些危机，或者是他需要调整营运的方向，他觉得可以拿一些使用者的资料去牟利，那这样的话发生这种改变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拿过去使用者的资料去出售或者是去做 data mining。 所以在网络的世界里，是资料一旦被寄出去了，经过了某个电脑系统，你很难去保证它接下来会留存多久，然后会被做什么样的运用。所以点对点加密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好处，是你知道这个资料即使留了一个备份在哪里，它仍然是只有我可以解开的，所以即使是 email 服务供应商像 Proton， 它都没有办法不先经过你的允许去对它做额外的处理。所以对于寄出去的那一封信确实仍然是传输过程中加密，但是对于留存下来的那一封信来讲，点对点加密还是有它不可取代的地方。
我觉得刚刚 Pomi 有讲到一个可能我们一般人在使用 email 的时候比较没有想过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寄出去的信会经过很多个地方然后才到真正的收件人手上。那刚刚 Pomi 有提到说经过的这些地方他们很有可能都会留存一个档案在那里，那只是说我们不确定它会留存多久，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吗？
对，差不多，但也不是说很有可能，而是有这个 risk， 有这个风险的意思，就是技术上他们可以留一份备份下来。当然我们在 open source 的系统里面，或者是我想大部分的公司的宣称应该都不会说他们有做这件事情，但只是他们有这个能力跟技术要这样做，而且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你很难从外部去验证他有没有这样做，所以点对点加密是在技术上保证他做不到这件事情，他即使留了一个备份下来他也看不到里面的内容，所以他是对于寄件人我跟收件人 Titan 只有我们两个所知的条件底下最能够保障避免这种资料窃取问题的技术。
在谈到加密这件事情啊，我也想要问一下 Pomi 说，我们在讲 email 加密这件事情，它加密的范围大概是什么资讯它会加密，那什么资讯它是不应该加密的，比如说最直观的，我们如果连要寄去哪里都不让服务商知道的话，它就没办法帮我们送信了。所以可不可以请 Pomi 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在讲这个 email 有加密，它的加密的范围是哪些？
大概你可以想，就像我们在寄实体的信件的时候会有一个信封，装在信封里面的是信件的内文，信封上面写的是谁寄的，然后要寄给谁，所以信封的上面写的那个资讯是没有被加密的，因为这样邮差才知道这封信要给谁，但是装在信封里面的那个内文是邮差看不到的，那个在实物上也是 email 里面加密过的。所以大概这样理解的话，在电子邮件里面的信封的部分是你刚刚说的收件者跟寄件者的 email 还有信件的标题，然后还有一些额外的 header 处理的资讯，那个通常是经过邮件伺服器的时候伺服器给它加上去的，因为他们总要知道这封信要转寄给下一个邮件主机它的 IP 是什么，然后等等的这些 header 是没有加密过的，这样才能够确保信件有顺利的送出去，但是装在信封里面的那个内文就会整个加密过的。
我们刚刚有谈到说 email 的隐私，也就是说我们寄信的时候通常不会想说有第三方可以看到我们的信，就是寄件人跟收件人只有这两方应该可以读到这封信，那这是我们最直观会想到关于 email 隐私的部分，谁可以看到我们的信。刚刚为什么会提到说像 Hey email 或者是这个 Proton 他们都会主打说我们要保障使用者的隐私，所以听起来除了保护说这个信件不要被莫名其妙的第三方看到之外，我们在讲的隐私还有包含哪些？比如说我习惯在什么时候读信，我用什么 app 读信，或者是我在哪里读信，这些也算是 email 的隐私的一部分吗？
这个有点像是你的使用行为方面的隐私，所以它可以说不限于 email 啦，这个很多技术有点类似是网页的追踪，比如说我们在网页的广告上面本来就可以追踪你是使用什么浏览器嘛，然后你大概什么时候会看什么样的内容，在 email 的隐私追踪上面也是使用类似的技术，所以他们都是在了解你的使用行为还有跟你的使用者账号的关联这样。
那关于 email 隐私的部分还有哪些东西算是我们在讲 email 隐私或者说我们要保护 email 使用者的隐私会谈到的这个范围大概是哪些？比如说我把我的 email 就是暴露在外面，比如说我在我的部落格写上我的 email 是多少，这件事情它会有什么问题吗？
通常讲隐私的时候确实除了内容以外还有你刚刚说的使用行为还有最基本的 email 信箱是一个稍微有点秘密的东西，所以你不会到处去贴你的 email 信箱在网页上，就像你不会到处在路上公布你的手机号码一样。如果你在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你的 email 的话，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可以看得到你的信箱来源，然后他就可以寄信给你，所以第一个你可能会收到很多垃圾信。那第二个是 email 在现代的网络环境里面也常常作为一个身份的认证或是位置，比如说我们登入脸书登入 Google 都是用 email 账号来作为我们个人账号，然后再搭配一个密码，所以如果你到处留下你的 email 在网络上的话，这个意义上就有点像你在生活中到处留下你的身份证字号，它是一个可以标定你个人身份而且一定程度有保密功能的，因为它一般人不容易猜出来路上随便哪一个人他的身份证字号是多少，但是如果你在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这个身份的识别的话就比较容易猜出来，所以他稍微一定程度的暴露了你的身份而且弱化了你对于你身份的保障。那具体来讲确实有一些案例是他们会收集公开在网络上的 email 然后拿那一些账号名称去电子邮件服务商那边去测试这个 email 账号的密码， 因为如果你要猜账号再猜密码就太多了，但是你知道只有几个账号一定存在的话，那就稍微好猜一点，我可以去针对这个账号去揣密码，一直揣到试出来为止。所以像这种暴力攻击的 brute force 攻击，不是真的打人的暴力，就是暴力猜密码的这种攻击，他们通常做的是要么是很常见的 email 使用者账号，要么是他们收集来的 email 使用者账号，然后在网络服务商那边一直去揣他的密码。如果揣成功的话，当然就会构成自然的风险。所以暴露你的 email 的信箱确实有一定的问题。
Pomin， 我想要再请问一下，刚刚有提到说在有一些情况下 email 的服务商它是可以看得到你的信件的内容，我想有些听众在使用的 email 服务，如果你是用 webmail， 你可能会在界面上看到一些广告，我想有些人可能难免会想说，诶，为什么他可以针对我去投放广告，他是要看哪些特征决定要投放哪些广告给我，那是他看得到我的信件的内容吗？那这些信件的内容它是被机器读取，还是说真的 email 服务商的员工他是看得到我的信件的？这个部分后面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说这整个流程是什么吗？那再来就是我想这些 email 公司并不会直接跟你说，而且实际上大概也不会这么做，就是说啊，我们真的有人在看你的信，然后要帮你决定说什么广告是最适合你的，大概不是这样。但是这个东西它依旧会有一些隐私上的疑虑，那想请 Pomin 跟大家谈一下。
其实不一定，服务商不见得要看你的信件内容才能够对你投放广告，这是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我所知， Google 前阵子也宣布了他们不会使用 Gmail 使用者的信件内容来分析这个人要投放什么广告。那通常这个话要反过来读，就是他不会读你的信件内容的意思其实是他读其他的东西就够用，他不需要用到你的信件的内容。就像我们刚刚说，很多使用者行为的追踪的资料跟网页使用者的行为追踪是类似的技术，那如果你用 webmail 的话，有可能 webmail 的服务商他用这些网页追踪的技术就足够得知你个人的资讯，然后能够对你投放一些广告，所以他不见得需要去分析了解你的信件的内容。
那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讲的追踪的 pixel，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 Hey 他们预设就是要挡掉这个 pixel， 那我们讲追踪的这个 tracking pixel 在很多地方都看得到，比如说一般的网页或者是 email 里面，那通常他们会包一个哦，可能一乘一，然后是透明的这个 PNG 档，就是大家有在做数位行销的人可能也蛮清楚这件事情的。那我想要帮一般听众厘清的一件事情是，这个追踪的 pixel 它到底可以做到哪些事情，做不到哪些事？比如说我们可能误以为这个东西很危险，它会看到我们的信啊等等的，那事情可能不是这样，所以我想要请 Pomin 来跟他稍微厘清一下说，这个 pixel 它的用途到底是什么，它可以让放 tracking pixel 的这个单位让他们得到什么样的资讯，但是什么东西是他们不知道的，他们也拿不到的这样子。
首先是 tracking pixel 它确定是看不到你的信件的内容，只要你使用的读信的软体是安全的话，它能够得知的就只有行为相关的资讯，比如说你是不是真的开了这封信，然后你是什么时候开的，开这封信的时候比如说使用的 IP 位置是什么等等的行为，但是信件到底里面写了什么，在一个正确的安全的浏览器的系统里面，那个 pixel 是读不到信件的内容的。我刚刚讲的是浏览器，所以大家可能会想是 Chrome 啊，或是 Safari、 Firefox 这些，但是其实现在大家用的 email， 即使你是用其他的收件软体或是用手机，他们多少还是有一些浏览器的功能的。原因是我们现在都很习惯 email 不是纯文字的嘛，我一定会夹带图片，然后有一些字体大小的变化，那些其实都是 HTML，所以就算你是在 iPhone 上面用收信软体开了手机，它要正确显示那封信，它一定也是用一个 web browser 的 component， 所以它有一些浏览器的功能，然后有一些可能还可以执行一点点的 JavaScript， 然后行为可能跟正常的浏览器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讲 tracking pixel 的时候，它其实技术上它原本是一个可以做网页使用者的行为追踪的技术，那因为 email不管你用 webmail 还是用手机的 mail， 它多少都有一些浏览器的功能在里头，所以它可以被移作来追踪 email 使用者的行为。因为这样，所以你有可能要注意你用的浏览器是不是一个好的浏览器，除了 Chrome 跟 Firefox 跟 Safari 之外，如果你要尝试一些新的浏览器的话，要看一下它是不是好的实作，然后是不是安全的。那只要它是安全的话，这些 tracking pixel 是看不到你的新建内容的。
所以大部分的资讯还是以行为为主，比如说像你刚刚讲到一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工作上面啊，计件方会很想要知道的资讯，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开信这件事情。那我自己查到的资料是说，其实有蛮多，过去有蛮多厂商一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比如说 Outlook 可能会有一个大家都知道什么读取回调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就很有趣，是因为有些人不想要被知道自己有没有看这封信嘛，就像你的 LINE 到底想不想被人家知道说你已经不小心点开了这个讯息已读，然后就有这种要回复的压力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现代大家才会有的这个烦恼。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有趣，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因为的确有一些服务它会让你自己选择要不要让对方知道你有没有看了这个讯息不管是 email 还是我们讲即时通讯像很有趣的地方大家也可以想一下，相信有一些听众工作上会使用 Slack， 那 Slack 到现在就我所知还没有这个功能，就是让对方知道说你读这个讯息了没。但是相对来讲，我们刚刚讲 LINE 这个从很早开始就有这个功能，就是让对方知道说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讯息了。甚至可能有些服务还会告诉你说这个群组里面有谁看了讯息，有谁还没有看这个可能就更让大家紧张一点。
Titan 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 tracking 你的使用者行为这件事情，它跟资安比较没有直接的联系，它通常不会直接有资安的风险，但是它的问题是有没有给你选择。隐私的核心的议题是使用者有没有选择，我到底要不要给出这些关于我的资讯。因为如果我要使用一个网络服务，我一定会给出一些资讯嘛，我总要登入，然后总要打开网页，所以我的这种使用的行为一定会暴露出来，但是我有没有选择这些暴露出来的行为会被扩散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任何一个寄信给我的人他都会得知我的这些行为，是不是任何一个做这个网页的人他能够读到后台资料的话就可以得到我的行为，所以在有可能会暴露出我这些行为之前，我有没有一个机会有选择，这是现在在做 email 服务的厂商之所以要给你一个开关的最大的理由。
好，那接下来我要来代表我们的一部分听众来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于垃圾信。因为大家知道新建广播有在做科技创业周报嘛，那我们早期的一个困扰就是我们的信会被不小心分类到别的地方，那有时候甚至可能我们怀疑也会进到订户的垃圾信件夹里面。但是在开始之前，我想要请 Pomi 先跟大家谈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信算是垃圾信，这个是有定义的吗？
可以说是有定义，然后它跟我们刚刚讲的选择也有点关系。垃圾信的定义就是对方没有同意你可以寄给他的信、
oh.
Unsolicited mail。 所以如果是建电子报的话，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基本的使用者同意要 double confirm， 就是你请使用者填一个表单然后要寄电子报给他的话，他应该至少要在自己的 email 信箱回复同意，或者是点一个连接同意，对方收信的人他真的同意过他想要收到这个，这是第一点。所以如果你在网络上收集了一些 email 然后就直接发信给他的话，这就没有通过这个使用者同意的步骤。那第二个是你寄的信件里面要有很容易的退订方式，所以使用者在某个时间点同意了但他现在不同意了，他要能够很容易的 opt out， 就是取消这个订阅。所以这些都是确认收信的人有同意的这个过程，有了这些过程你就比较能够知道你寄给他的信不会是他没有同意过的，根据定义就比较不会是垃圾信。所以这个是技术上看待什么是垃圾信的定义。那当然对于寄信的人来讲比较难去觉得这是个好的定义，比较难去知道要怎么做，因为就是人有的时候同意有的时候不同意，然后在这个状况下他觉得 OK， 但是回去开信的时候就觉得不 OK，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所以仍然会有那种寄电子报的时候他明明同意过啊，但是为什么寄过去的时候却被归类为垃圾信这样。
那刚刚有谈到垃圾信的定义，或者是说大概符合哪几个要点它比较会被归纳为垃圾信，那当然接着我们就要谈说这个信箱对垃圾信的这种过滤的机制才可以保护使用者的注意力，不要整个信箱都被他不想要的信给塞满这样子。那我想请 Pomi 跟大家简单的谈一下说，那现在这种电子邮件服务商他会使用哪些方式去过滤垃圾信。我想对听众朋友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可能有个黑名单，或者是可能有反过来讲我们讲白名单，就是 我允许这个人啊，允许这个发信的地址寄信给我。会讲到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之前在65集讲到 Hey 这个 email 服务，他们有一个有趣的设计叫 screening， 就是所有的信进来之后他都会先问你一次说，哎，你有没有接受，有没有身为收件人，你允不允许这家公司的信进到你的信箱。那如果你一旦你不允许，那以后啊这个 Hey email 他们就会把这封信藏起来，他们当然还是要接到这封信，但是他们就不呈现给使用者看。那某种角度来看，他也有一点像是说这种把这个信件过滤掉的机制，
类似黑名单或白名单的做法是一开始比较容易做的，然后使用者现在应该还是可以自己设置自己的这样的名单，但是寄信量大一点之后，这个做法就要再分得更细一点，所以会发展出类似评价系统的这样的做法，有点像在拍卖网站上面，我们可以评价一个卖家几次的成交记录，然后评分是好或不好。同样的，在 email 的系统里面， email 服务商也会对每一个发信的个体的各种资料做评价，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在这个系统里面大量发信给别人的话，你的评价可能就会越来越低，因为这种行为而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那到时候你的信就会比较难进到对方的收件夹里面，所以这种评价就可以做得比较仔细一点，而且稍微自动化一点，就是你不需要手动的设置那些白名单跟黑名单。那能够做这种评价的资料其实蛮多的，发信的账号啦，发信的来源 IP 啊，发信的 domain name 啊，然后反过来收信的那一端也可以做类似的 entity reputation。 那再更详细一点的话，可以做一些 metadata 相关的 entity reputation， 所以 metadata 比如说信件的标题，那这可以做一些关键字的分析，所以有一些关键字在稍微早一点的系统，他们会用这种标题的关键字去对一封信做评价，出现一些比较像是在卖东西的关键字的话，就会把它的评分调低一点，那这封信就会变得更不容易进到收件夹里头。再来是评价这种东西，通常只有一个人做的话比较不有效，比如说你在拍卖网站上要对卖家做评价，只有你一个人在评价的话，成交次数就不够多嘛，所以那个评价没有什么鉴别力。所以一旦是 email 供应商越大的话，能够累积的这种评价的资料就越多，所以它会比较有鉴别力一点。所以通常服务商这边所建的评价系统，他们是根据所有使用者的评价来计算的，但是有的时候这样还不够多，所以评价其实是可以去跟第三方的公司购买的，有第三方的、有第三方处理垃圾信的厂商，他们在提供坏评价的使用者列表，不管是坏评价的发信者，还是坏评价的 IP 或是 domain name， 所以服务商也可以向这些公司购买，就把这些坏的评价加到你的系统的计算里头去。所以最后是这些评价一开始总要有一个来源，就是使用者总要输入一些东西，就像你在拍卖网站上，你最后总要下一个对卖家下一个评价才能够进到那个评价系统的计算里头嘛，所以这些资料总要有一些来源。在 email 服务商这边的一个重要的 input， 重要的来源就是使用者的 feedback， 所以我今天比如说收到了新建广播的信，我把这封信移到了垃圾信的资料夹，这个对 email 服务商来讲就是一个信号，一个 signal， 说这封信可能有点问题，它可能是属于垃圾信的，所以收集很多这种使用者的 signal 之后，它就可以把它加到自己的评价系统。反过来说，今天我收了新建广播，然后它被自动分类到垃圾信箱里头了，我把那封信移到收件夹，这也是一个反向的 signal， 就是告诉供应商说这封信某些人觉得它不算垃圾信，所以它可以进到整体的评价计算里头去，这是在 email 服务商这边的做法。那在卖坏名单的那些公司，就是在收集发垃圾信的名单的 domain name IP 的那些公司，他们取得这个资料的大宗的做法是在网络上买很多的陷阱，他们在网络上很多的网页放出假的 email 信箱 email 账号，这些账号寄给他们的信最终都会回到这些公司的资料库里头，那些信就是纯粹是一个诱饵。如果你用程式在网络上收集各种 email， 然后开始去寄信去踹他们的话，一旦踹了这个信箱，他们就知道你中了这个诱饵，因为那不是一个真的有人在使用的信箱，所以他们就可以取得这些发信人的一些资料，然后开始计算他们的评价这样。
哦，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所以他们会在网络上布一些类似像这个陷阱啊，捕兽夹的东西，然后如果喜欢寄垃圾信的那一方不小心踩到这个陷阱，那他们的可能你刚刚讲的这个寄件人 domain name 还有 IP 这些资讯都会被纳到这个评价系统里面，是这样子吗？
对，就我所知是这样，但我没有真的在这种公司工作过，所以我猜仍然有很多小细节要注意的，比如说踩陷阱的人，嗯，他们自己也会看什么东西是陷阱嘛，所以
攻
防有一点互相斗智的概念，但是就我所知有一个大宗的方法确实是这样子。
那刚刚我听你这样讲，它既然是一个评分系统，所以这表示它是一个动态的，就是我可以分数变低，但也有一些方式应该是分数可以变高，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这个呼吁，就是诶，大家会说请你把这个信号去垃圾信里面把它捞出来，那可能就有符合刚刚波米讲的这个行为，可能就会被 email 服务商把它记录下来，哦，就是说啊，你把它移出了垃圾信，或者是你把这个 tag 拿掉了，这样的话可能对寄件方的评分系统会有一点改善，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些移动信件的行为会变成，至少在我的工作的过的地方，他们都会变成计算评价的信号的输入之一。所以如果你看到你要收的信在垃圾信信件夹的话，不要只是把它读完删掉，要记得把它移到信件夹去，
哦
啊，那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输入资讯，
哦，这蛮有趣的，这可能会改变一些大家的做法，很多人可能就点开然后顺便看一看，看完就算了，但其实可能发信方会需要你把它从垃圾信件夹里面捞出来，会对他们比较好，嗯，好，那不知道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防治垃圾信的方式，比如说利用机器学习去判读一些讯号，或者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些厂商可能他是有权限去用机器读取你的信件的内容，或者是不要读取内容好了，光看标题，刚刚有提到 metadata 的部分，这些技术我自己随便乱猜是觉得说可能在机器学习的技术兴起之后，这些东西可以做得更精准吗？
其实机器学习不只是用在信件内容或文字类的分析啊，机器学习很多时候光是行为资料的分析就可以很有用了，所以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评价系统，比较复杂一点的评价系统也会用机器学习去计算那些结果的评价，所以它并不是个简单的公式，而且也会是以动态的，它会动态取不同的 feature 然后来计算最后的评价的分数，所以这些是有用到的。信件内容的分析其实我就比较可以说没有经验，因为 Proton 的信件就是看不到内容，所以我们就没有做这种信件内容的分析。就我的猜想，大部分的公司可能不会真的用信件内容的分析来分析广告性，主要是广告性这种行为似乎从行为上面比较容易判定，从内容上面反而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内容分析有听说过的案例往往是用在投放广告上面，现在不是那么多在垃圾信的识别上面。
如果不是看信件内容，像刚刚提到 metadata 标题的部分，它里面透露的资讯，比如说如果我提到很多大公司的名字，我就把它塞在标题里面引起使用者的注意，这个是不是其实也很容易被过滤的机制抓出来？
就我所知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早期的时候关键字分析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像 Spam Assassin 这种开源的软体，我们到现在都还有在用的，它有一些关键字分析，所以标题的内容是有差别，但是现在这方面的技术好像比重越来越低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标题没有以前那么重要，在判别垃圾信上面，在影响你的行为变成垃圾信的因素上面，其他的因素可能更重要一点，比重越来越高一点。
刚刚有提到说收件人的行为可能会被纳入这个评分系统里面，那如果我可以得到对于垃圾信的判准，如果我可以得到越多关于使用者在使用 email 的讯息，是不是就更容易可以判定说它是不是垃圾信？如果只有开跟不开，那这个讯息可能不够多，但是如果我侦测到的是包含比如说他看多久，或者是他多久之后就把这封信删掉。
针对垃圾信防堵这件事的话，我觉得更详细的使用者行为没有那么大的帮助。
那它跟使用者的隐私会有冲突吗？因为我本来以为这是会有可能会有冲突的，就是如果我要更加积极去防止这些东西的话，那我可能会需要更多关于使用者的隐私资讯。
垃圾信这件事情上 或许因为它需要使用者的输入的信号没有那么多啦，或者说更多信号没有那么大的帮助、所以这方面冲突反而小一点。就像我刚刚说的，读信到底读了多久，就我所知在判断是不是垃圾信上面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切入点可能有一点详细，就是我其实不太确定比如说我们自己有没有用这个来算，所以、虽然就我理解是没有，但是我没有问过我的同事是不是真的没有、
你刚刚其实有提到说 Proton 因为加密的关系，所以有些事情你们就没有做了嘛，或者说也不能做。我不知道说你们在防堵垃圾信上面有什么特别的机制是你觉得可以提出来谈的吗？
Proton 防堵垃圾信的有一个差别是在我刚刚说 Proton Mail 有的所处理的 Mail 有一些区别，就 Proton 使用者对 Proton 使用者寄的信是完全点
对
点
加密、
所以像这种信我们就没有办法取得太多的 entity reputation， 所以几乎都是靠使用者的 input 的 feedback 来做垃圾信的侦测。
来做信防止，是
那些可以计算评价的资讯除了行为以外，确实有的时候会用到信件的内容，那个我们叫做 content hash 或者是 body hash， 就是信件内文取得一个杂凑码，就是、一个 hash 的结果，然后去比对信件的是不是跟我们已知的垃圾信内容是一样的。像这个做法 Proton 就会受到限制，因为我们的信件内容是加密过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算这种 content hash。 不过我刚刚说那个 Proton Mail 的邮件有一些不同的类型，它的加密程度会不一样，所以 Proton 使用者寄给 Proton 使用的信件就会是点对点加密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无法取得信件的内文，所以没有办法用比对信件内文的方式 抓住垃圾信。所以这种信件最依赖的资料就是只有使用者 feedback， 只有使用者把这封信是不是移到垃圾信件夹的这种信号。那但是垃圾信的寄件者如果是从 internet 上面其他的 email 供应商那边寄信给 Proton Mail 使用者的话，我刚刚说那封信寄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加密过的，它是到达 Proton 的系统的时候在被储存的时候才会被加密的，所以在储存它之前我们可以计算它的 content hash。 所以如果是外面的使用者要发垃圾信给 Proton 的使用者的话，我们有稍微多一点的技术可以去侦测判别它是不是垃圾信。我刚刚说的 hash 是一个产生验证码的方式，这样说好了，我们可以对任何一段文字产生一段验证码，不同的文字绝大部分的时间产生的验证码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每一封信的验证码来得知这两封信的内容是不是一样的。因为如果两封信产生的验证码结果是一样的话，那这两封信有很高很高很高的几率它们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但是验证码只是一串 code， 它没有办法告诉你那个信件的内文是什么，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比对。第一个是内容比较短，因为验证码就不会原本的信件不会像原本的信件那么长，所以资料比较好处理。第二个是比较能够保护原本的资料的隐私，因为我们不需要取得原本信件的内文，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从这个验证码还原出本来的信件，所以后续的资料处理的系统都不会接触到那些信件本来的内容，就可以比较保障那个资料的隐私程度。
聊到这边呢、大家对 email 的加密、隐私还有垃圾信的这些防治机制、有一些概念，所以我觉得可以请 Pomi 来跟大家分享他刚刚前面讲他的工作内容跟他们的部门所谓的 anti-abuse 的这个部分。我想要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他看过一些比较特别的滥用的情形，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在的部门叫做 MSA Mail Delivery Spam and Anti-Abuse， 所以整个部门会负责 email 的发送跟收件，然后侦测垃圾信，然后侦测滥用的账号或恶意使用账号或是盗账号等等的类型的问题。我之前待过的 project 是跟使用者账号相关的 abuse， 还有现在在做的 project 是侦测网络攻击，分散式阻断攻击的系统，所以跟网络攻击比较相关。所以那些 email 的 滥用的案例，其实我并没有真的自己经手过，但是因为在同一个 team 里面，所以会听同事说到或是研究这一类的案例。像是他们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寄 mailbomb 给某些使用者， mailbomb 就是像炸弹一样一次寄上千封信寄到你的信箱的收件夹里面，
同一个收件夹里面会收到这种上千封的信，是这个意思？
对，同一个收件夹里面会收到上千封的信，就像炸弹一样突然炸得你措手不及，然后你就会漏掉重要的讯息。这听起来好像跟我们刚刚讲的寄垃圾信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其实是一个有点困难的事情，要达成这样的攻击是有点困难，因为我们说现在的 email 服务供应商都有做还不错的垃圾信侦测的系统，所以如果是同一个发信的人要发1000封信到你的信箱的话，他几乎一定会被判定是垃圾信，然后会被抓出来，所以要全部都成功的寄得到你的收件夹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这种没有办法，有一个做法是他们去找常见的一些网络服务，我们现在天天都有新的网络服务出来，那他们都需要注册账号，那注册账号通常都是用 email， 所以他会发一封确认信到你的收件夹，所以他就拿你的 email 信箱去到处帮你注册，每注册一个就会给你寄一封确认信到你的收件夹，多注册几次或是重复发几次确认信，还会多重复发几封，所以他就可以利用别人的发信的来源跟 IP 去寄信到你的收件夹，而且这些确认信通常是很重要的信，就是你如果今天注册 Instagram， 你不会希望漏掉你的账号确认信嘛？你一定想要赶快开始使用你的服务，所以 email 服务供应商通常会尽量让这些确认信能够好好的抵达收件夹，它不会那么容易把它们辨识为垃圾信，所以利用这个方式攻击者就可能可以一次寄上千封确认信到你的收件夹，然后你就找不到你的重要的讯息，所以这是一个两难，就是你必须要正确的辨识垃圾信，但你又不希望把这些重要的账号确认信给辨识成垃圾信，因为这样的两难，所以要侦测跟防堵这种没有办法反而变成一个困难的事情。对，
所以有这种攻击意图的那一方，他有可能会透过这种 mailbomb 的方式去分散使用者的注意力，把真正重要的比如说被他锁定的账号跟网站发出来的警讯有可能就会被这些信给埋起来，你就看不到，或者是让收件人忽略这个讯息，是这样子吗？
对，主要的目的会是让你看不到重要的讯息，比如说他可能正在尝试入侵你的网络银行的账号或是你的 crypto 的账号，他在测试密码的时候或是他在已经成功取得你的密码，他要帮你转账的时候，通常银行都会寄一封确认信或是汇款的通知信给你，那如果你看到的话，你就可以赶快去取消这一笔交易或信用卡的交易，但是如果他在做这样的转账或是信用卡交易同时间他寄了上千封信无用的讯息到你的收件夹的话，你可能就为了整理那些信，你就错失了这一封重要的通知信，所以它通常是伴随着其他攻击的行为发生的。
这种攻击作为 email 服务商或者是使用者，它是有办法防范的，或者是说我们哪一天遇到这种状况要怎么去面对？
email 服务商这边能够有一些防范的方法，但是作用目前还是比较有限一点，因为它至少可以做一些 rate limiting， 就是发信频率的限制，所以同一个发信的来源它可以限制几分钟以内它不会接收这么多的信，所以这就可以稍微减缓一点这个信件量，但是如果要百分之百的防堵的话，就像我说的，它会受限于我们更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必须要能够让这些确认性好好的到达你的收件夹，所以这些防堵的方法会不太适用。那如果是使用者这一方的话，可以做的事情可能是回报回报给回报给 email 服务供应商，然后就是请email 服务供应商的客服做一些个案的处理，对，这会比较有用一点。
这会让我想到我们前面提到 email 的隐私这件事情，就等于是说今天你可能身为使用者，你的第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可能就是确保说你的 email 资讯不要在网络上很容易的被取得，被那些你不希望他拿到你 email 的人拿到，这样子。 看起来好像这是比较根本的方法，就是你一开始就不要把这个 email 去泄露出来这样子。
嗯，这是现在会越来越重要的一件事，因为现在的网络环境里面 email 变成有一些身份识别的功能，所以保护这个身份有点会越来越重要，就像是保护你的电话号码一样。这个除了避免别人寄垃圾信或是寄没有帮我们这类的攻击给你以外，也有一些保护你的身份不会被盗取的功能。所以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会用 email 信箱别名的服务，就是你只有一个信箱是你自己的真的在用的，但是你可以替这个信箱取很多很多不同的别名，就像是人在江湖走跳会取很多不同的昵称一样。所以你在某些地方留的这个别名，你还可以在上面加一些你自己才知道的识别的方式，比如说我在 Instagram 上面注册的账号再用一个 Instagram 才会用的别名，到时候如果你从别名的账号的信箱收到了垃圾信的话，你就知道那可能是因为你的 Instagram 的使用的方式而泄露你的信箱的位置给垃圾信的发信者了。所以现在有好一些这样的服务可以使用，那其实会越来越重要，而且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其实 Proton 前阵子才扩张了一点自己的功能，然后增加了 Simple Login 的功能。 Simple Login 就是一个这样的别名，所以 Proton 的使用者会可以替自己的信箱取各式各样的别名，并且管理这些别名寄进来的信件。然后如果你取了一个别名，然后你使用它用了一阵子之后，发现你从它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些垃圾信寄到了这个别名的地址，所以你收到的话，你可以考虑要不要把这个别名直接删除掉。一旦删除掉，那些垃圾信就再也没有办法寄给你了。所以这是一个现在越来越多人会使用的方式。
刚刚 Pomin 讲到这个，让我想到说，最近其实我们也比较常看到说，有厂商在推出说这种转寄信的方法，就是它会临时在你需要这个 email 的时候，帮你生成一个有点像是你要说假的，或者说这种一次性的 email， 再帮你用转寄的方式寄到真正的信箱里面。那这样的好处主要大概就是隐藏你真正的 email 的位置，当然大家还可以狂寄信到那个假的 email， 它还是会帮你转过去啦。那我自己知道可能像比如说苹果的 iCloud 或者是 DadaGo 搜寻引擎 DadaGo， 他们也有做这个有点像 email 转址的服务。可是这个问题好像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这个假信箱暴露出来，那处理方式还是我必须关闭这个 email 信箱，所以让比如说我的 iCloud 就再也不收这个信了，这样子这个机制是一样的，是不是？
关闭这个别名或是转址的信箱是最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你完全不想要再跟这个信箱有关联的话，就可以直接关掉它。但是寄到这个别名的信箱的信件仍然会经过其他垃圾信的处理的功能，通常啦，所以如果它是转寄过来的话，当然就会，所以仍然是可以用其他处理垃圾信的方式去减少这个问题的。
好，那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想请 Pomin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从他个人的经验出发，就是他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平常是怎么使用 email 的，有哪些可以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像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当我们在注册一个新的网站的服务的时候，通常现在会有几个选项，你可以用 Google 的账号，可以用 Facebook， 可以用你的 Apple ID 去登入去注册这个网站，或者是你可以用你的 email 信箱帮这个网络服务再设定一个新的密码。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蛮好奇说 Pomin 你会怎么判断决定说什么时候要用 Google 账号就好，那什么时候你会用一个信箱自己重新注册一个有包含密码在上面的账号这样。
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你有没有用密码管理的软体，因为自己用 email 注册最大的差别是你要自己选一个密码，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如果你能够在每一个服务都选一个不同的密码的话，如果你在服务 A 的密码被窃取的话，攻击者没有办法拿那个密码去你其他服务 B 上面的账号上面使用，所以你被盗取账号的风险范围就缩小了。所以个别去用自己的 email 去开账号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分散这种风险，但是前提是你要能够在每一个服务上面都用不同的密码，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密码管理的软体。那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而且在你的电脑手机跟每一台电脑上面都有 用同一套密码管理软体，而且可以好好的管理这个东西的话，那我自己会是选择每一个服务用一个不同的 email 去注册的。那如果你不想用密码管理软体的话，这个时候选用 Google 登入或者是脸书登入反而好一点，因为通常你不用密码管理软体，结果就是你把密码写下来，或者是每一个服务都使用同一个密码，这样反而比用 Google 登入还要糟糕一点。因为 Google 登入的好处就是你只要记得一个账号，虽然它的风险仍然是集中在 Google 身上，但是过去使用者资料盗取的案例比较少发生在 Google 身上，比较常发生在其他的服务上面。所以如果你没有要用密码管理软体的话，我会觉得用 Google 登入或是你常用的服务登入会稍微好一点。然后还有一些使用 email 的习惯，像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习惯是看一下发信的人是谁，不要只看那个它显示出来的那个名字，你要点开来看它的 email 来源，那个 email address 是不是你熟悉的那个 email address， 因为那个发信的名字是可以伪造的，就它可以随便填它要填什么东西进去，就是前面显示出来那个显示名称是它要填什么都可以填的，所以很容易发生冒名顶替的情况，有人冒名顶替你的老板或上司寄信给你，要骗你去点某个链接。这种信件我们叫做钓鱼信件嘛，就是 phishing， 它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它最好的识别的方法就是点开来看一下这个寄信的人到底是不是你所知道的那个人。
是点那个寄信的资讯哦，不是点那个链接，拜托。
对对对，是点那个寄件人的资讯，不是点链接。就像 Proton 的员工，我们内部有用 Slack 嘛， Slack 上面有一个频道，大家常常会回报说，诶，我又收到我们老板 Andy 寄的信来了，信件内容常常就是，哦，我有一件事情很紧急，你可不可以帮我点一下这个链接。对，这都是来骗我们员工的信件。所以这种攻击简单而且往往蛮有效的，所以我的第一个习惯会是点开发信人的信箱，看看到底信箱是什么。其他的习惯的话，我有的时候会拿email 信箱当作笔记本来使用，这可能就不是特别跟资讯或是隐私相关的习惯但是因为我们的服务就是加密过的信件嘛，所以如果我寄信给自己的话，那个内容是只有我看得到的存在 Proton 的系统上面，其他人也都看不到，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拿 email 当作记事本或者是记账本，我就寄一封信给自己说有哪件重要的事情要做，然后 有什么东西要买或是花了多少钱等等。而且如果是寄信给自己的话，它在每一个装置上面都会自动同步，就是你用电脑开 Webmail， 用手机开 Mail 都会看到同样的一封信，所以我个人的工作日志就是直接就写在我的 Proton Mail 的账号里头，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做法，
有点像当成保险箱来用，上锁的抽屉这样子的概念。
对，上锁而且不同装置之间可以互相同步的上锁的抽屉跟保险箱。还有是有一个用法是我觉得用 Proton Mail 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常常要设定网络的东西，然后会要传账号跟密码，或者是比如说设定云端的服务，我们需要告诉对方金钥是什么，可能常常会用 Slack 传或者是用 Messenger 传，但是那些都没有加密，所以稍微好一点的我们可能会用 Signal 传账号跟密码给对方，就是就有加密过就稍微好一点。但是因为 Proton 也是有点对点加密的，所以在我们的情况就直接寄一封信给对方是很方便的，你可以告诉对方账号跟密码这类隐私资讯是什么，但是你又可以确定这个过程中只有你跟对方可以解开这个密码，所以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情况，要寄隐私资讯的时候用 email 反而比较好用。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Pomi 哦，就是刚刚我们有谈到说在注册一些网站或者是一些比较重要的特殊性质的网站，比如说你的网络银行，以台湾来说只要你一登入一次它就会发一封通知信给你，跟你说诶，你好像有登入我们的网络银行。那现在我自己感觉到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寄这些通知信的频率就等于是你登入的这个频率，那我们要怎么去不要让这些东西塞满我们的信箱之外又可以不要漏掉一些重要的讯息，因为好像看起来问题是出在寄信方如果他们都是用同样的电子邮件的账号，比如说某一家银行他们没有区分的这么仔细，好像我们要去做过滤自己去定一些规则上面好像会有一些困难嘛。比如说这种登录通知跟催缴你的 信用卡账单，对使用者来说，我想这个等级好像不太一样。那我不知道说自己有做这方面的调整或者是什么应对的方式嘛，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会有很多大量的登入通知，比如说各家银行或邮局，我觉得每个月可能一定会有几次嘛，那这个数量有时候蛮讨人厌，累积久了就会很多，可是他们的寄件的信箱如果一样的话好像会让人很困扰。
我个人的话其实还蛮喜欢登入通知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处理它，因为登入通知有一个重点是你要及时的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会比较不太希望把它分类到什么地方去，因为虽然看起来有点烦，但是一旦有问题发生的时候你总是会希望越早知道越好，所以登入性我比较没有特别处理。倒是要把一些重要的资讯从这种频繁的通知里面区分出来的话，这个我个人是会建 filter，就是用标题的关键字去建 filter， 所以它会对于一些催缴的事情啊、账单等等的信件比较能够挑选出来。然后还有一点是，有的时候 email 服务商也会把使用者的 filter 加进它的垃圾信判别的计算里头，所以你设了 filter， 它比较知道说这应该是你想要收的信件，而不会那么容易把它丢进垃圾信件夹里头去。
我不知道说有没有一些听众跟我想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应该有蛮多听众跟我一样，我们都用了同一个信箱去注册过很多网络服务，导致说这个信箱的确是像刚刚 Pomi 讲的，在网际网络上面很多地方都已经曝光过了，或者是都已经留下很多记录了。那今天如果我想要进一步的保障自己的资讯的安全或者是隐私好了，我如果去注册一个新的信箱，把它跟其他东西隔绝起来，比如说我就绝对不要用这个信箱来注册第三方的网络服务，我甚至还不要用别的 email 去寄信给这个新的 email 信箱，我就只拿来做比如说刚刚 Pomi 讲的我寄信给自己，而且如果这个服务它是有加密过的，我就只拿来保存一些重要的资讯。那这样子以实务上来说，你觉得这样是可行的吗？
我觉得主要是看你可以自己执行这个规则到什么程度，就像你说的不会拿它来注册别的账号，然后只会寄信给自己，如果你都可以做到这些的话，那它的确有保密的功能，尤其是如果你的信件是加密储存过的话，那的确只有你看得到，所以可以拿来储存一些重要的资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要有效是你要能够记得它的密码，很久没有用到的账号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常常会忘记要怎么登入它，所以你存在里面的东西就都没有办法取得了，所以你要能够好好管理它的密码，这些都能够做到的话，我觉得这还是个不错的办法，然后你可以拿来储存一些个人相关的资讯，有点像是保险柜的概念。
我自己后来想过这个问题，有一个盲点是比如说今天这个账号是 Gmail 号，我在不透露任何隐私资讯的情况下好像没有办法做到两步骤验证。以 Gmail 来说，它一定会问你的手机号码，那这样其实跟透露出你是谁是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也不想要有电话号码的关联的话，你可以不做两阶段验证然后取一个很强的密码，或者是你可以用 YubiKey 做两阶段验证
哦，硬体的钥匙，是
对硬体的钥匙或 Authenticator， 那可以不用透露电话号码。
好，那我们今天很谢谢 Pomi 来跟大家分享关于 email 的一些对他来说算尝试啊，那对我来说有一些算是非常新鲜的知识哦，比如说像他刚刚提到攻击的手法叫 email bump 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很有趣。那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有一些人他对于 email 或者是大型的科技公司的依赖性哦，这件事情是有所警觉的，所以当你在考量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许可以从一些我们在网络世界上活动的经常会使用到的东西来着手，比如说搜寻引擎，比如说 email， 比如说你发送讯息的方式，还有刚刚最前面 Pomi 有提到的你在使用社群网站，你要使用这种集中式的还是使用这种联邦式的，我想也是各位听众可以考量的一个重点。好，那我们今天很谢谢 Pomi 来跟我们聊 email 的这个话题哦。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谢谢大家，谢谢泰森，拜拜。